行街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主，你让我们平安地来到你面前，带着一个爱你、尊敬你、崇拜你的心，敬畏你。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那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生命气息都在你手里。为此，我们感恩赞美你，来到你面前敬拜侍奉你。主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手里，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你的圣经，让我们明白这个道，使我们非但因信称义，更因你的真理而成圣。主啊，是你使我们世人中分别为圣归于你的。主啊，但是我们靠自己无法成圣，唯有靠你的话语，你真道使我们成圣。神啊，圣灵在我个人心里面做了奇妙的工，把这段时间交在主手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你今天看约翰福音21章，整个这一章圣经可以说是在写完了20章以后再加上去。你看20章的最后好像是这一卷书籍写完了一样，但是21章却是又加了一些内容。整个约翰福音就是在补充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当中所没有的很多很多，包括约翰福音介绍了8个神迹，结果里边就有6个神迹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所没有的事情。又提了很多马可、马太、路加福音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比如说马太福音把耶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算起，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而路加福音呢，他把耶稣的家谱一直推到亚当，因为路加福音是写给所有外邦人的，而约翰福音又不同了。约翰福音1章，他就说太初有道，提出一个道来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就与神同在，不是重复第4句话，不是重复第3句话，乃是加重第3句话。然后下面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时候就不能够道，那个道是什么？道就是神口中说出来的话。约翰根据什么说这句话？圣灵感动他，根据创世纪1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浑浊，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从那以后五天就是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说有就有，命令就命。第六天神说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所以六天都是神说，为了说就是约翰福音1章所说的那个道。然后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这个道神说的话成为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是谁啊？
耶稣基督。
所以外国就把耶稣的家除了，退到什么地方？
退到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也不是亚当的后裔，也不是亚当的后裔，他是从神来的，他是从神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出的地方都是隐处，所以约翰福音可以说是很后人写的，在很晚的时候写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就来了，说到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个显现也在其他福音书上没有提到过，是提多利亚海这边。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这个爱，我们就体会不了，虽然我们的心胸太狭窄了，无法体会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除了卖主的那个犹大以外，十一个门徒当中只有一个门徒约翰在十字架下，其他十个门徒都走散了，因为要应验旧约指责旧事说的，只打牧人，羊就分散。但是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开头说到什么？彼得说：“我去打鱼去。”另外六个门徒也说：“我们跟你一道去。”假如，因为我做老师的啊，假如我的这一个老师带了学生啊，在厂工厂里面去实习，实习完了以后，结果那些学生都不按照实习的那些东西去做，又回去做自己的事情了，你说伤心吗？应该是很伤心，失望至少。但是你看二十一章当中的耶稣一点也没有指责，也没有怪罪，而满了爱，是体谅他们，顾惜他们，并且丰丰富富地供应他们。为什么？因为耶稣走了以后没有留下一点点遗产给这些门徒们，他们靠什么生活？他们要吃要过日子，所谓我们现在叫养家糊口啊。所以彼得说：“我去打鱼。”彼得并没有号召那些人跟他一道去打鱼哦，他说：“我去打鱼。”那六个人呢？说：“我们跟你一道去打鱼。”但是这个时候，这七个人七个都是打鱼老手啊。比如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犹大不算，卖主的犹大不算，剩下的马太是税吏，还有一个奉律党的西门，他是法利赛人，也不是，也不像是打鱼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些人除外以外，你看到吗？这七个都是打鱼老手啊，但是打了一整夜，这样不是死一条鱼没有钓到，而是说什么也没有钓到。还有个不单单是有鱼啊，还有其他的水生物啊，连什么也没有打到。你说说看，这一个神迹的出现，就跟约翰福音当中所介绍的第一个神迹是相称的。啊，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陈锡珍弟兄啊，在长乐岛那个灵恩精神会里面就出去讲过啊。约翰福音当中八个神迹啊，是两两成对的，一根八，二根七啊，三根六啊，然后四五两的成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在婚宴上，加马婚宴上，用水变酒。
因为说这句话，后来怎么样？
圣灵说的是什么？
有六大缸的水啊，全部变成酒了。
圣灵是什么？
他们算出来，你一缸缸有多少升啊？多少高温啊？啊，对不对？我们就不算了啊，因为犹太人那个洗手洗脚的缸到底多大，我们现在无从查考啊。但是至少圣灵是水。哪有好几百的水缸的这个啊？第八个神迹，七个大一来走在加尔基利亚海域，他要一整夜什么也没有打到。耶稣就是没有一句责备，没有一句怪罪的话。
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说没有。一夜劳累下来，那真是又饿又累又困倦。结果耶稣到岸上遇到了什么？有水了，有水，有鱼，同时又吩咐他们：你们往右边撒网。所以呀，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难道他们一夜打鱼没有在那个船的右边下网吗？不可能啊，打鱼他们不会打吗？同样的，在这一个神迹当中，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学的就是谦卑，听神的吩咐。耶稣叫他们往右边撒网，他们就往右边撒网。第一个神迹在迦拿宴会上，以水变酒，我们要学什么？那我们把圣经的话对到自己，让自己我们来学。学什么？学仆人，对我来说要学仆人。那个仆人听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他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耶稣吩咐他把那六缸六个洗脚洗手的那个水缸打满水，他就去打满水。然后耶稣说把他舀出来，拿那个递给那个管家。是啊，仆人是受主人管，但是更要紧的是受那个管家来管这些仆人，对不对？那么这个仆人去把那个缸里面他自己倒进去的水舀出来，去递给那个管家来当酒喝，叫我就不打干，因为你自己去喝那个缸里头可能有酒，可能为什么？是我刚刚拿水灌进去的嘛。那个仆人听话，就照耶稣的话做。所以这个跟第八个神迹，就是约翰福音21章当中，门徒就像右边撒网一样听命。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你是个打鱼老手啊！边上来一个人说：“向右边撒网。”难道他们医院没有向右边撒网吗？他也知道向右边撒网吗？但是他听命。那个仆人明明是自己家里的水，现在你掏出来去给管家的厂，你敢吗？我就不敢。那我最多说，那管家的那个缸里有很多，你去敞亮看，那个可以不可以在封面上用，对不对？啊，所以这两个神迹是相配对的，那就是说，该有的却没有，对吧？封面上该有酒的却没有酒，七个大鱼老手打了一整夜的鱼，什么也没拿到，是吧？该有的却没有。向右边撒网，网打上来多少条鱼啊？153条大鱼，网却没有破，所以应该破的那个网却没有破，这就是神动手了。好，这是复活以后第七天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爱，没有责备，没有怪罪，
相反的是喜却不为。然后我们看在顺境以前的一节啊，开始说什么，他是说他们吃完了饭，那就是说群门徒上来到岸上跟他们吃饱了以后再说的话。我们想一想，门徒这一顿饭吃的时候心里怎么样？已经知道这是耶稣了吧？因为当网拉上满了大鱼的时候，约翰说了一句话，是走，对不对？这个是约翰灵命里边很敏感，没人能做到这个事情。他们打了一夜，什么也没有打到。就有一个人在岸上吩咐他们向右边撒网，他们一网打上去，就打上那么多的大鱼来。约翰说了一句：“叔叔，彼得，你可披上件衣服，再岸上去。”耶稣说：“哎，打上给你拿两条上来，一道吃。”然后瞬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说的是什么话？我们念一念好吧。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很奇怪的，耶稣在这个地方是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下面一句：“喂养我的小羊。”耶稣没有上来先问彼得说：“你愿意不愿意喂养我的小羊？”没有。耶稣先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爱神是在侍奉之先，爱神是在侍奉神之先。也就是说，侍奉神是重要是好，但是爱神更重要更好。这是耶稣做法，这跟世界上的人不同的啊，这跟世界上的人不同。这跟世界上的人不同。世界上的人招工怎么招的？interview 的时候先怎么样？先看你的人品如何，身份如何，来头是不是有靠山啊？然后再看你的学历、资历啊，看你的技巧能力啊，敏感不敏感，才干如何，等等等等，看好了。耶稣一上来就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乃是说要爱主更深，才能谈到侍奉的工作。所以说，我们从这当中学到的功课，就是说，神关心的是我们爱不爱他。反过来说，圣经上所有地方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那一边是上帝，一边是世人，当中有一个爱，谁爱谁啊？是上帝爱世人。反过来，世人爱不爱上帝呢？我们从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犹大书啊，启示录或者不说，那到犹大书，世人都没有主动的爱上帝过，没有。从亚当夏娃开始，第二代的该隐爱上帝了吗？没有。但是上帝怎么样？上帝主动的找亚当，亚当你在哪里？要找亚当回来爱神。第二代对该隐，该隐的雅各杀了，上帝问他什么？该隐，你的兄弟雅各在哪里？就是什么？要我们彼此相爱。
要爱人如己。然后摩西定的十诫里头有没有？也是要爱人如己。一个是，耶稣总结摩西的十诫是什么？那就是说我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的想法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这样。那么世人有没有爱？没有。摩西在那个生命记的最后说什么？摩西呼天唤地，地把生死复活沉迷在以色列人面前，让以色列人民打拣选，你到底要是生还是要死，要复复祝福还是要再会，就说你听神的话，敬拜神还是不敬拜神，照神的咒诅。但是人拣选什么？依据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过红海进入旷野，没过约旦河以前有多少人倒闭在旷野？就是。世人没有拣选那条生的路，以后呢？以后世人哀悼没有啊？神为了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了吗？赐了，叫他们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所有世人都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没有。为什么不接受？耶稣来了，来到这个世界，世界是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但是世界不接纳他。他来救世人，世人厌弃他，恨恶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即使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还在为那些钉他的人代祷，还是在爱他们。所以上帝爱世人，世人没有爱上帝。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问彼得，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当然有好多很多权威的解经家写了很多书啊，对这一句话有很多的解释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啊，就是有的说啊，他是说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啊。我说这句话肯定不对，我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什么人，我们根据圣经，根据圣经啊。耶稣这个时候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绝对绝对不是说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耶稣并没有比这些跟这些人比，绝对绝对没有，因为他下面有一段话，他要约翰怎么样怎么样，耶稣对彼得说：“与你何干？”广东话讲的，顾名思义，你别哭，与你何干？他并没有人跟人去比，因为个人身上有神对个人的计划，个人的要求啊，绝对神没有要我们去比。所以这句话说你爱我比这些更什么，这些可以指什么？有人说啊，指这些人，我不太同意这句话啊，因为下面跟耶稣说的话意思完全不同的啊，耶稣并没有叫我们去人跟人比啊，学榜样可以，不要去攀比啊，不要去攀比。然后接下来说什么？他就说：“为了我的想要，为了让你是不是爱我，然后才提工作，才提事工，事工摆在后面。所以下面我们仔细来看，爱两方面，一个是神爱我们的爱。”坦白说，我活到我断气，我也无法领会完全神的爱，没有一个人完全领会的了。所以在以弗所书当中就讲到，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心胸精力有限，也体会不完全是那么的爱。那么和众圣徒一同来交通啊，啊，来做见证啊，当然是见证神的荣耀啊，绝对不是见证人的人啊。一到教会来，绝对不是看人以人为标准，绝对不是。我们到教会来，要紧的是见证神的大爱。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对我彼得的要求，也是同样对你我的要求。耶稣问彼得的话，也同样是在问你我的话。就好像耶稣在问我，我是不是爱神，过于爱世上的一切？你自己可以下决心要回答这个话，但是要做到这一个程度，那还要靠圣灵，靠神，靠我们自己。跟你说，往往做不到，因为保罗说过吧，我要做的我却没有做，我不要做的我到哪儿做？保罗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呢？这样，所以说我们做不到，但是怎么样？保罗有一个经历，有一句话，他就是说他为他身上的一根刺祷告几次，祷告三次，是不是？这就是个功课，是不是？第一次祷告没有回应，他继续祷告还是没有回应，第三次祷告得到的回应是相反的，那根刺这样对吧？留在那里了，但是神给了一个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不得了。这句话是使我们胜过环境、胜过苦难的唯一途径。感谢神。所以说在这，彼得被耶稣问三次，他很难过。这当中我们就要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什么爱，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爱，那就是罗马书最清楚了啊！啊，罗马书十二啊，第二章啊，不是这个啊，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啊，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神最大最大的爱的表现，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神的痛苦上面，很清楚啊，很清楚啊。所以说，神向我们的爱是这样的一个爱。那么我们拿什么来回应神呢？啊，所以说下面神要求我们对神的爱是什么爱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你们要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好吧。这就是撒母耳对扫罗说的一句话，什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油脂。神要我们听他的话。亚当夏娃犯罪，犯什么罪？就是没有听神的话。神跟他说：“人间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了就必定死。”结果他什么果子也没有吃，就听了蛇的话去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我们就是不听神的话。然后约翰下面啊，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动力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神允许的吧，神要我们的对神怎么样？要爱神啊！爱神的表具体表现就是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再多看一遍啊，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二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 启示者听见的当行的就是生命里好了，神就是你听话，你不要去想哎呀我像神，你就是爆发神的爱。哎呦我跟你说，你没办法报答，你没有办法报答，用不好以后归心丧志，用不好几次爆发都失败的话，你都会丧志，你不会一个魂，就是遵循神的话，遵循神的命令，神吩咐你了你去遵循，那是不是我们能够遵循得了呢？我们只要有一个愿人的心，不同愿望，就是跟一个会说我们就不念了，跟一个会说有一个，就是你只要有一个愿人的心，不同愿望，神是按照我们所有的，不是按照我们所没有的，你要去报答神，那就好像什么我要去荣耀神，我告诉你，就好像你拿了手电灯来去晒太阳，哎呀，我要把那个太阳晒得更亮一点。你不是在做梦吗？对吧？不可能靠你去荣耀神的名啊，没有。怎么样？你只要有一个愿意，存着一个敬畏的心，爱世上的一切，过于爱神，那你就倒霉了。所以你必须爱神的人，过于爱世上的一切，那就是保罗书信当中所说的啊，跟你比说的乖乖说的，就说我们不要竭力追求认识基督为至宝，要把基督认识的当作至宝，这个时候我就能看万事如粪土。你没有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的话，你不可能看万事如粪土，因为你没从来没有吃过宴席，所以人家请你去赴宴席，你怕没有东西吃，去买个大饼来看我带着去啊，留着怕肚子饿的时候吃啊。那你因为你没有参加过这个宴席，对吧？宴席上丰丰富富，假如你真是参加过宴席的话，你不会把那个大饼还摆在袋子里头，那你带的东西一塌糊涂，对吧？所以说你就会把万事看作粪土，为什么？你得到了基督为至宝了，你就认识基督了，那就不会去抓住那些东西不放。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主的爱和主要求我们对他的爱，就是听命胜于献祭，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看敬拜跟侍奉不同啊，敬拜跟侍奉不同。所以说有人说我要侍奉神，是的，你有没有先对神有一个爱神的心？你爱神了以后，你必然会去敬拜神，你才谈得到侍奉。我们念一段圣经，我们不多说了，好吧？我们请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当然，我们可以跳过一点啊，跳过一点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所以我们自己在哪不能真正的国际上感恩，这个我们要感恩，怎么感恩呢？请上去吃一顿饭，外面去吃，包下来吃大边炉，请上去来，上去吃了一顿，你那个心好的，但是神不需要，神需要的是什么？下来了，你感恩要看什么人对什么人感恩啊？就他感恩要照神所喜悦的，比如说我要送你一个老人啊，一份礼物来报答老人对我的恩情，那你要看老人的关系是什么？结果你送了一个大狗熊，毛毛大狗熊给那个老太太，你送错人了，送错对象了嘛？是不是？你再送一下变形金刚给那个老太太，太老，你这个是送错人了。所以要按照神所喜悦，是吧？你看圣经啊，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注意啊。先有虔诚敬畏的心吧，然后才谈到侍奉吧，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我可以再举个例子，
以弗所教会当初在那个当时的地方是五个很大的教会之一，开始有阿波罗啊，然后呢有百居拉雅基拉夫妻两个遇到在那里讲解圣经给他们听的，结果后来呢又有保罗去壮胆讲圣灵做工啊，神的保罗大大兴旺并且得胜，所以以弗所教会在当时的时候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以弗所教会是比较好的，但是过了二三十年以后呢，到启示录的时候老约翰写启示录信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好啊他能够识别假使徒，他能够不跟尼哥拉一党的人在一起，也不听他的教授很好，辨别异端好，但是神说明他什么？把起初的爱离弃了，有吗？有啊。一不说教会，只不过经过二三十年以后，在我所出现的时候，一不说教会比较好了。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是六十几年啊，五六十年，一个是 AD 九十多年写启示录的时候，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失落离弃。注意啊，你必须要看这个事情啊。下面一个是怎么说？你要悔改，你要不悔改，我就把你灯台从原处拿掉。什么意思？灯不摆在灯台上，说明什么？不要有侍奉了，你失去侍奉的地位身份了。为什么灯不摆在灯台上，它就不是照人的了，你摆在窗底下什么？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了，你若是把起初的爱离弃了，不要谈侍奉了。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就当中讲，我们既然得到了不能震动的国，你说我们还有什么比得到不能震动的国更值得我们感恩的？没有。那么我们感恩怎么感恩？要按照什么时候喜悦的，除了敬虔诚和敬畏的心侍奉他，先要有虔诚敬畏的心，然后再谈侍奉，后面的就不得了。啊，希伯来书第十九节啊，十二章十九节不得了。他说：“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你的侍奉是不是能神远呐？是经得起经得起火的考验，那就是那个侍奉在神面前能不能远呐？被不被纪念？”不要用到最后，像耶稣在四福音当中，那耶稣说的那个，我从来不认识你。哎呀，那个时候就苦了。所以说，我们的侍奉什么？要带着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在下面啊，我们再看，那就是。还有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就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先要把我们身心灵全献给神当作活祭，自是死的怎么是活的？那就是我们天天向自己的罪死，才能天天向神活。耶稣基督进到荣耀的复活，他必须先经过死埋葬，然后才能得到荣耀的复活。因为我们要在基督耶稣的荣耀复活里有份的话，也必须经过死和埋葬。对死是为什么？对世界，对我自己的罪，要死亡的涅槃，埋葬在罪，然后才可能。在之中荣耀复活的有份，那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说这是敬拜跟侍奉，所以必须先要有虔诚的敬拜，才能够有蒙神悦纳的侍奉。我们侍奉，我们的确在这个教会里面看到很多啊，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几年几十几年，可以说几十年，就这么默默地在做侍奉的工作。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不求大愿，不求重任，乃求合神心意、合我的器皿，那就够了，那就够了。我们只要讨神的欢喜，不是讨人的欢喜。但是往往当我们讨神的欢喜的时候，却不讨人的欢喜，以至于遭人的诽谤啊、怨气啊，说了很多不该说了，你不要介意。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为神做的，我不是为你做的。你说我什么？I don't care。当然，你再说了，我先到神面前审查我自己，这个要，对不对？啊，我不是我一个就全部的错，但我要先审查自己。要是我在神面前存了一个无愧的良心，那么你再说了什么 ，I don't care。为什么？我是为神做的，不是为你做的。只要神变了，就够，就够。神自愿就够。所以求神怜悯啊，求神怜悯。像喂养和牧养的榜样啊，喂养和牧养的榜样，请看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啊，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我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这个牧者啊，原文是多数复数啊，复数啊，说牧者们啊，赐给你们，你们他们对你啊，像下面就说明了，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指那牧者嘛，所以这个牧者是多数啊，他们对你继续和智慧牧养你们，是不是？什么？这个智慧跟那个知识啊，绝对不是世界上的知识跟智慧啊，啊，这个是应该是属天的智慧啊，属天的知识啊。所以箴言一章七节，智慧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一万人藐视智慧的训诲。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智慧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看了知识的开端跟智慧的开端都来源于正的耶和华，有吧？好了，清楚了，啊，那么带领我们的这个牧人，一定要带领我们，就是谁啊？崇拜个人 ？No way， 对不对？绝对不是去崇拜个人，那也是敬拜耶和华，对不对？是敬畏耶和华。哪个牧人带领下边的群羊是崇拜某个人的话，糟了，糟了啊！所以绝对绝对不要。因为保罗圣经上说，无论是谁都不用人夸口，因为人遮不起夸口的。那所以说，无论是谁都不用人夸口。所以说，这牧人牧养群羊的榜样，就是要用智慧和知识来牧养他们。怎么才有智慧跟知识啊？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根本要素啊。好了，下面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十一节啊，九到十一节，我就是门，就是耶稣自己说的啊，耶稣就是门，凡从耶稣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出里的草吃。盗贼来，你说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喂羊舍命，这是最好的牧人的榜样，牧养群羊的榜样。彼得做到了吗？彼得在以后的37年里边，他是我们牧者的榜样，是我们群羊的榜样。最后彼得殉道啊，彼得殉道要定他十字架，他说我主定十字架，我不配。这个彼得是倒定十字架的，
啊，就是罗马的历史上记载啊，彼得殉道的时候是倒钉十字架。神一定让我们每一位都殉道，但是你有没有一个殉道的心智？我举个小的例子啊，以前我爸跟人家说 Merry Christmas， 因为每天一个圣灵降生在我们身上，对吧？一定是要到12月25号那一天，但是现在不同了。那我不打算用这个打招呼，因为我很糟糕，常常认错人嘛。啊，这是哪里可以度过我这阵子？我常常认错人，所以我不敢跟人家打招呼，怕认错了人说错了话。那么在电梯上，现在不同了，现在在电梯上常常遇到一些人，他就是跟你说，哎 ，Happy Holiday， 大家说什么说 Happy Holiday。他一说这个话，我就非说 Merry Christmas。为什么？因为我们表面里面我是基督徒，我基督徒就是 Merry Christmas。但以前我都不尊重这个，但是现在你要跟我说这个话，我就都要怼你那一句。有一些男人就说，你何必跟他得罪这个人？得罪人，生了个嫌弃，生了个嫌弃。我说这些人为什么都要这么说的？这样。就上次我在这里也讲过了，啊，他明明是个圣诞节，他来个圣苦节，啊，你圣苦跟圣诞不同吧，啊？就是不同，是多元又不是多元字的，对吧？所以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啊，多少多少人遇难的，对不对？啊，或者多少多少人受伤的，这个是两样的，啊，多少多少人那个还有那个医生流血症啊，流血症家这房子刮掉，他就无家可归了，因为他就吃苦了，是不是？那吃苦的人就死掉了，没有了。他为什么非要用受苦节对比说受难节呢？我就非得要说要受难节。你对人不是不可以怼他的，你为什么？我全在对你的那个观念得罪神，因为你这个心就不对嘛，对吧？真的，你说你不要看你一个字啊，一个字就说出他这个心。那你我们有一个唱那个追悼会的时候唱那个啊，仰望我家乡在那边，对吧？这首赞美诗吧，对吧？哎，他们改了一个字，是遥想我家乡在那边。是两一个望一个想两样吗？说明就是两样，你为什么非要说遥想呢？哎，耶稣基督是你哪一个想出来的吗？不是的，对不对？遥望也是盼望，也是眼睛望得见的，视线眼睛望得见的，对不对？他这边给我改的那一个字，遥想我家乡在哪？这个家，这个天下是我想出来的吗？哎，他这边改的那个字。假如说承认说啊，我这个不妥当，改过那就行了，我绝对不计较，这样。所以有些人这个就是受苦节，他是头到底才会受苦。感谢神啊，就他翻译讲到的，就他翻译的人，他就是讲受难节，他不能讲翻译是受苦节的，那个翻译就是好，我就说这个翻译就是好，对吧？这个是个立场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求神怜悯啊，因为我又激动了，又激动了，又激动了，不好啊，不好。但是我们说了，就是神并不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训练，但是你在平常就跟人就是什么就讲宽容宽容宽容宽容，你宽容跟包容有什么区别？啊，包容跟纵容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吗？肯定有区别，对不对？爱宠爱、溺爱，不同吧？当然不同，对吧？所以说，正常上我们就是要为神的话赞美我们的那个立场啊。好了，这个讲不完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旧约里的但以理跟三个朋友。他有没有被狮子吃掉？有没有被烈火燃烧死啊？没有。但是他们有一个心理啊，但以理三个朋友说的那句话，就是哈曼利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三个朋友说的话很要紧的。 你把这地带回来了，
神会救我，
即使不救我，我也不会睡在你，对不对？这个是他三个朋友那个太太，还有那个以斯帖书，你知道吧？整个的以斯帖书里头，方案就有了这个，那归纳八个字，目的呀，就是对哈曼在位上不顾不干，对吧？四个字，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哈曼设计要把127个犹太人全杀掉的时候，莫非改叫意思就是自己有意就去见王，意思就是说叫大家为他祷告，就去祷告，然后说了一句话，死就死吧，那整个意思就是这八个字，你肯不肯站出来？不顾不干。死就死吧，因为就是那个我这个神啊，没有，当时啊，现在当然死了，对吧？当时神救他，对吧？一切当时死了嘛，没有死，需要吗？神救，但是因为这个其他的生命问题，除了那个外族犹大以外，生命问题后来是死神都信到的。那么难道他们神不救他们吗？是的，神会让一批人配为神殉道，那是神在各人身上的计划，最动强求的啊！那时候刚刚从中国出来的时候，遇到一些在美国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常常说：“哎呀，你们真的打我啊！那些基督徒受苦啊，啊，那个朋友了不起，对不对？个人有个人的属灵相，啊，里边的人有里边的属灵相，外边的人有外边的属灵相，两个人的属灵相不能交换的，交换两个人就对打，我跟你说，为什么？里边是受苦，我们在里面受苦。”苦干了本来就是那样子，但是到了外面来，外边的你又要比里边的那个苦难的实际下大得多，难得多，对我来说，对我来说，为什么？你见识过，一下太远界了苦啊，哥要有你又就会来，我跟你说，那个苦我苦干，从小就苦干了，对吧？但是到了外面。所以啊，撒旦有两个脸，一个是凶脸，死牙咧嘴的凶脸；一个是笑脸，当时笑脸有刀，更容易伤人，对不对？是吧？所以说，这当中我们都不要去跟周边的人攀比，这榜样可以的，对吧？攀比，比了骄傲，比输了伤心，自己从何而来？是啊，什么就来啊！所以说不要攀比啊，不要攀比，因为耶稣对彼得说：“哎，你好看，你跟从我吧，对吧？”这是一个关键的关键，所以我们下面就这么讲啊，不要攀比啊！你说主耶稣对彼得，主耶稣对彼得有些说的话很厉害的啊。当彼得体贴肉体不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耶稣把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当然不是彼得就是撒旦，那是在彼得后边有撒旦的那个意思在里头，他是体贴人的意思，没有体贴神的意思，这就是出于神出于撒旦，所以在这又说一遍啊，我若是叫约翰怎么下来那意义何在？那这句话还要后面还要来啊，越后面不要管别人，那管你自己，那这个话很厉害，所以也作为我的教训啊，也作为我的教训啊，所以耶稣对我们要做什么？不要跟你攀比，同时跟谁处？跟谁处啊？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当中的自己的表现，对我教育很大。当然尽管有很多很多我们说不完的事情，可以举好多好多例子来说明耶稣是先要我们爱罪过于爱一切，那所以说有人说 单单是指那爱我一次学动什么是指那个鱼船鱼网153条把鱼我说是也不全是对不对应该是是世上所有一切都不能超过爱心也就是说尊重人过于尊重神那是极其危险的极其危险的举一个例子呢就是那个以利就是撒母耳的那个他那个祭司以利以利亚儿子在祭坛边犯的就犯的罪人就向他告诉了以后他轻描淡写的说一句以后就不当那件事情注意啊你凡夫献祭都要死的话你在祭坛旁边犯的罪神会不纠察所以你的老以利尊重人过于尊重神就是极其危险最后老以整本圣经当中最可怕的一个名字就在这个时候起的老以利那个儿媳妇临生产的时候生出一个儿子啊结果听到耶和华的约柜被掳了老以利两个儿子死了老以利一直在往后一倒头撞在门槛上颈子断了也死了一下子家里死了三个人同时那个儿媳妇生孩子生出来以后也要死的时候他给那个儿子起名叫什么以法各这是整本圣经当中最可怕的一个名字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假如耶和华的荣耀离开的话那个恶道就是扫罗的境地神的灵离开他又是让魔鬼的灵进去了扫罗最后怎么样两条腿的才断认定的厌弃耶和华耶和华也厌弃他第二去求巫婆因为神是嗜血的神扫罗最后的灭亡两条罪一个厌弃耶和华一个求邪走了邪的路啊，所以求神保守我们为了讨神的欢喜要爱神要爱神超过爱世界上的一切为什么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而且都是虚假的唯有神是现实的是真实的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我们就要看到啊，这自战自清的好处要为我们成就了执政无比永远的荣耀两个的对比你就可以知道应该放下什么而得到什么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把你的话语给我们留给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照着这些话语照着你的真理去行是吧听你的命令照着你的命令去行的那就是爱你是吧是的我们愿意这么做求圣灵加我们的力量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做按照你所吩咐的来讨你欢喜是吧我们在如此的敬拜求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